第一章，谦逊与骄傲。第一节，对骄傲的认识。在概论中，我们讲了自尊和自豪是天主赋予人为发展人格的一种正常心理，因为它是一种先天获得的能力，不是经过个人的努力而具有的，所以只能称它为一种自然的精神之美，而不能称它为德。因为人心向下，滥用了这种心理能力，就变作了骄傲。什么叫做骄傲呢？我们通过分析人的骄傲行为，得出这样一个解释作的定义。骄傲就是过高的估价自己的才能和己之所有，不正确对待自己的才能和己之所有，大约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。第一，用大尺子量自己。第二，用小尺子量别人。第三，凌驾于人。第四，偷容忘本。我们列举一些通例来做解释。骄傲人有点生来的才能或学得的一点本领，都归功于自己，忘了自己生世之时是净光光的来到人间的。他们把一些才能和善行都认为是自己的，心里想，嘴里说，夸赞自己的聪慧才能，有点成绩就洋洋自得，沾沾自喜，想自己与别人不同，轻视别人，表现在言语和态度上，骄傲自恃，辱慢别人，蔑视上级，装着假善，掩饰自己的过失和缺点。以上这些精神病状都是由骄傲生出来的。圣经上的教训，圣贤们的言论，都一致认为骄傲为万恶之根。圣教会古代大圣师圣俄我略论骄傲说，骄傲为诸恶之首，一旦骄傲在内心扎了根，万恶就从生出来，什么德行也就谈不到了。我们犯别种罪过固然不好，那个罪过毁灭了德行，但它毁灭的德行却是有针对性的，就是某个罪要毁灭与它相对的德行。比如愤怒相反忍德，嫉妒相反爱德，它毁灭了一种德行，别的德行还能保存。如愤怒破坏了忍德，可是一个好发怒的人可能是一位贞洁者。再比如嫉妒破坏了仁爱，但一个好度人者并不见得不是勤俭的人。唯独骄傲相反的是谦逊，而谦逊是助德之根。根子腐烂了，那么它的枝叶花朵果实都要萎缩枯干了。所以在我们修行的道路上，骄傲的危害最为严重。从另一方面说，骄傲在内心盘踞着，别的任何德行都不能进入。纵然以前修得了几样德行，有骄傲自生就前功尽弃了。所以要立志修德的人，必须先从克除骄傲、修养谦逊入手。如果把骄傲的根子拔除了，别样不良的欲情恶念也就容易克服了。天主固然恼恶一种的罪，但更恼恶的是骄傲。不但天主是这样，我们人也是如此，只是天主恼恶骄傲的人与人恼恶骄傲人的理由不同。为什么天主最恼恶骄傲的人呢？因为天主是善的，恼恶一种的罪。因为人的聪明、才华、健康、美貌都是天主所赏给的，人却把它当作自己的特长去矜夸和炫耀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很有意味。从前有一个浪荡公子，因为他游手好闲、好吃懒做，把家也弄穷了。一次他的一个朋友结婚，照例他被请去吃喜酒，因为他自己没有礼服，便央求邻家一位妇人，那邻家就借给了他一套很入时的服装。 这样他对自己的穿戴感到洋洋自得。席间他看到来吃喜酒的客人都比不上他的穿戴，于是他就得意忘形，面对宾客夸赞自己的礼服是什么什么好料子的，是什么什么服样款式，价值多少银元，他胡吹乱讲一套。在他说的心意正浓的时候，恰好借给他服装的那个妇人也来道喜入席了。这位邻家在屋外就听见他大言不惭的胡诌，十分气恼，一步闯进了屋里，很不客气地对那浪荡公子说，
把衣服给我脱下来。
宾客们听了都愣住了，一时摸不着头脑。可是那夸海口的落魄公子却红着脸，羞得无地自容了。这个小故事就象征性地说明了天主为什么最恼恶骄傲人。我们人反对骄傲人的理由却不是这样，至少绝大部分不是这样，往往是因为别人的骄傲压制了我们自己，以致我们想在别人前表彰自己的才能不能表彰出来。简单的说，我们内心生出来的骄傲思想或言语让别人抢了先，所以我们感到不愉快，必须要反对它。再者，我们同属骄傲人，在听到别人说夸张自己的话或见到他们傲慢的态度，是绝不甘心承认他们的特长超过了自己的。有一点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，就是有人因为愿意在自我修养上做一些努力，他们认为居高位是生骄傲的机会，不能走成全的道路，所以他们就消极地反对出任政府官长或升任教会的高级职位。这种看法虽说有一定的道理，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一定的片面性，不能被认为完全正确。我们不能把做官长升主教看作是件坏事，因为不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域，都必须有人来领导和管理我们。国家的首领官长是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，主教传教士是为自己的信友服务的，只是职位不同，他们并不比别人高一头，将来天主审判他们的时候，不但不会因他们是总统是主席，他们有罪就高看宽待他们一些，反之因为他们负的责任重，更要从严审问他们。固然做领导的不应把自己看得那么高贵，但从下级来说，我们对自己的上级应当尊重服从。能以让人尊重服从，除了领导人的高尚情操、聪明智慧、精明才干之外，必须在人民面前具备一定的权威。一位领导者如果没有一点威望，他也就很难把自己的服务工作做好。权和势并不是罪，只是善于利用它，就可更好地领导指挥自己的下级。但人升了高位，有了权势，往往不是这样了。叫自恃作威作福，目中无人，侮辱自己的属下，虐待自己的百姓，与同级争权夺势，这些在历史上是常见的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天主压服骄傲的人，举扬谦逊人。在玛利亚领受了天使加贝俄尔的祝福和他许诺之后，玛利亚去探望他的表姐，他听了伊萨布尔的赞词，就作歌吟咏说，他从高位上推倒权贵，却举扬弱小卑微。天主恼恶高傲的人，把那些傲慢的帝王总统推翻在地，让他们在现世就遭到羞辱。历代名人的格言训语也都总结了这一点，不是人们常说吗？举得高，摔得重。有许多关于戒骄戒傲的格言警句，下面我们只摘录几则供读者熟读和思考。骄傲者必败，骄傲使人落后，谦逊使人进步，谦受益，满招损，虚己者尽得之机， 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，我们就接近于圣德高峰。对自己越是认识彻底，你就越是感到自己空无一物。自满一分钟，就停止一分钟。傲不可长，欲不可纵，乐不可极，志不可满。古今中外历史记载的实例教训多得不可胜数。中国古代战国时期，齐桓公在位称霸天下，但到了老年，却被他的臣属和爱妃囚在一间小屋子里，威威赫赫的齐王落个被苍蝇和蛆虫绞死。法国的拿破仑穷兵黩武，征服了欧亚非三州，他的权势达到了顶级，可是最后他却一败涂地，被生擒囚禁在马耳他岛，失去了昨日的荣耀。第二次大战，西方祸首希特勒和东方罪魁日本东条英机极度傲慢，野性杀戮。我中华民族曾死在日本鬼子刺刀之下的达2000万人之多。最后他们又是怎样呢？希特勒和东条英机都不光彩地死去，但这就算了结了吗？传说古代波斯有一个国王，他的名字叫纳斯，这个人生性傲慢，目空一切。一天一翻阅圣经，发现圣经上写着这样一句话：天主压服骄傲人，举扬谦逊人。纳斯做贼心虚，认为这话是针对他写的，于是他恼羞成怒，命文官把这句话删去。他说，我现在身为国王，在万人之上，谁敢贬责我？谁能夺去我的王位？时间久了，纳斯把自己说过的那句狂言早都忘掉了，可是天主却把他逐字记了下来。有一天，纳斯到温池去洗澡，到了池边脱衣下水，正洗澡间来了一位天使，装作国王的相貌，穿起了国王的龙衣蟒袍，给他放上了一套乞丐的衣服，就走出了池塘。等候在池外的群臣见国王出来了，便左右陪着回宫去了。可真国王纳斯洗完了澡，来到岸上一看没有了衣服，大怒喊道，谁拿了我的衣服？该死，该死！文武官员都进宫去了，没有人听见他的叫喊。他喊的时间久了，嗓子都哑了，也不见一个人影。堂堂皇皇的国王在无奈中穿上了那破烂的衣服，气冲冲地走出浴池，来到王宫华门。守门的卫兵见来了一个叫花子，便大声喝道，
站住，要饭吃的花子到王宫来干什么？
纳斯越发咆哮起来，
我是你们的国王，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！疯子，疯子，快快滚开！
纳斯不再答话，上前动手就打。哪知道一个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、整天待在宫室里的人，怎能敌得住那粗壮的士兵？那门卫三下两下把国王打倒在地，捆绑起来说，
送叫国王去。
附近的士兵也赶来一起喊道，
把这狂人杀掉。
他虽是喊叫我是你们的国王，但他心里很纳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其中必有缘故。纳斯被卫兵拖进了大殿，他一见王座上真的坐着一个和自己相貌一样的人，就觉得自己是在梦境之中，玄妙不解。宝座上那国王庄重地说，
纳斯，你还记得从前你说的那狂妄之言吗？你要知道，王位和王权都是从天主来的，你没有理由自高自大，你应当用天主赐给你的王权来造福百姓。同时我告诉你，圣经上的话一字也不能删掉。
说完了，天使飘然而去，王座上只留下了原来的王冠玉服。 众官员都噤若呆鸡，真国王纳斯却羞得掩面自负。传说纳斯王从那天起改变了自己的作风，虚心谨慎，处处为百姓着想，变做了一位圣贤君主。